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微微，一样到礼拜日哦，上的9点到10点啦，是到周末可以放松的时间哦。周末对于上班族来讲真的很重要，可以调整一下生活节奏啊。如果要打扫家里面的，运用一点时间稍微清洁一下。我自己也是利用周末来打扫，不过如果周末要出去玩的话，那个扫除工作就会 delay 啊，延到再下一周。我还是有个 range 啊，可能2周吧。如果真的恰巧都有工作，那还真的是没办法。但如果说出去玩或是盖2周3周，我应该就受不了了。那你有些人会说，哈，你还拖2周3周？那我要先讲，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住啊，这生活空间也不大，使用范围也不多，要弄得多脏也还好，所以我自己认定大概2周3周是我个人的极限。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知道有些人是更勤快的在打扫，但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周末要放松，想要躺在那边，想要好好休息一下，这样子也行啦，也行啦。周末总是要把时间留给自己，你想打扫就去打扫，想躺在那边好好的睡到自然醒也可以。不过现在周末就算你不调闹钟，你还是6、7点就醒来了，生理时钟是很可怕的。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02分，我们来听到的是吴青峰跟张韶涵所合唱的歌曲哦，《蓝眼睛》。
你的眼睛，蓝色的一面，总是太安静，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也许那天都失去。海面闪着泪，像梦境。你的眼睛
9:06，这首歌曲张韶涵跟清风所演唱的《蓝眼睛》，我是陪伴大家早上时间哦，9点到10点的微微。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灵小语啦，今天是哪一句话呢？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话呢，他在谈哦，这个育儿哦，育子之道。他说：“我从不教孩子孝顺，我只教他如何去爱。”有些在亲子互动里面会讲孝顺很重要嘛，你的身边的长辈或者是父母照顾你，然后呢，作为子女的啊、要对要敬重要孝顺。但孝顺具体来说到底是什么？是说听话吗？要父母所要求的事情要达成吗？要乖吗？那乖的定义又是什么？有的时候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哦。但他说他不教孩子孝顺，有些人觉得为什么啊，孝顺不是就要教吗？但他说如何去爱，教孩子如何去爱，这句话我还蛮能认同跟理解的哦。怎么说呢？因为当你讲说我要教孩子孝顺，好像是你从一个上对下的角度跟他讲说你要对我怎么样哦，好像我照顾你嘛，你是我的小孩，我照顾你，所以你这个长大之后啊，我作为这个妈妈，我作为这个家长的角度，我年大了啊，你要好好照顾我哦，这就是孝顺。但是会不会有一种交换的感觉，等价交换的感觉，在某些错误的认知里会不会被误认成等价交换？当然孝顺并不是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底下，会不会久了就觉得啊，是因为我要报答这个养育之恩，所以我要孝顺我的父母，孝顺照顾我的这些长辈啊，这些重要的人。但其实不见得吧，我们把它再上升一个层次，刚刚讲说如何去爱。当你从别人身上感受到爱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很在乎这些人，例如说我很在乎我的爸爸妈妈，我很在乎我们家的阿公阿嬷长辈，所以我也愿意去爱，那是他的算是他的内在的意愿跟条件，所以他愿意去爱，并且他需要去爱。是你告诉我要爱，所以我才爱，不是你告诉我说要孝顺，所以我才孝，是因为我也认同，我感受到你们对我的好，对我的爱，所以我也愿意去回馈我的爱。我的爱是不同的形式，不见得是说我要这个帮我的父母付生活费或怎么样他可能不是被直接锁定在某些项目、某一些具体的事物上面。你的爱是根据不同情况去调整的。你的父母需要的时候，你如何去爱他啊？他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觉得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你也会不会去陪他？那是因为出于爱的基础跟立场，从小孩的观点，他愿意去爱，并且他知道如何去爱，他把这个爱放在你身上，而不是从长辈的角度觉得你要孝顺我，你应该孝顺我。很多人说对啊，当然是应该，但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应该，就像你所认为的应该也不过是以前大家所认为的传统的美德。我不是说传统不好啦，我是说就像人家讲说应该好像父母应该会照顾小孩，没有啊，是世界上很多父母不是就弃养小孩吗？那你为什么要觉得小孩子孝顺父母一定是应该呢？也没有什么应该啊，没有应该，但你还会去做的理由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你要求我去做。所以这句话跟大家分享我从不教孩子孝顺，我只教他如何去爱。
就怕时间不够让你好好爱我，偶尔我犯的错你连宽容也温柔，沉默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光随 手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关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
9:14听到的是罗文玉的歌曲《爱情漫游》。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一边听着好歌哦，我们在下一段呢会跟大家聊到的是依赖这件事情。依赖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像把一切都托付给别人，但是自己失去了主动权后啊，有的时候哦，你的心灵的状态、心态的状态就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强壮，很脆弱，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你得自立自强啊，有的时候你得自己做决定啊。依赖也不错啦，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哦。那中间的平衡该怎么拿捏呢？会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先接着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曲《无条件为你》。听完之后呢，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
爱你可以拥有一片天空，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的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
择还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课辅、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被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持续和大家分享很棒的内容。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身心灵健康嘛，很多人关心到的是身体健康，那当然心理的话题也很重要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心理师海苔熊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海苔熊。
邀请到海苔熊哦，我们其实讲到心理健康，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讲到那种依赖的话题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开始脑中在想说，对啊，我是不是很依赖谁什么状态。我那时候啊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很多人讲说，在这个男女朋友啊亲密关系当中，很多人说我很依赖对方，好像跟这个人可以携手相伴，但如果假设天有不测风云，你们两个没有办法走下去之后，那个依赖马上被抽离的时候，很多呀，我好不习惯啊。这是我最常在可能朋友间聊天会遇到的话题。看了老师的书之后啊，我发现啊，依赖的形态还真的很多，不单纯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种情侣之间啊伴侣的关系，跟亲人之间的，跟朋友之间也有依赖。想问问看老师，我们刚刚讲依赖啊，听起来好像好的时候很好呢，不好的时候好像就很可怕，是这样吗？
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蛮长的一个段落是在讲有关于病态依赖、
嗯、
然后病态依赖在以前的心理学， 文献里面用的这个词叫 co-dependency、嗯、dependency 就是这个依赖的意思、哦、然后 co 就是一起，那它既然叫做一起依赖，也就是说我依赖你然后你依赖我，它不是说有一个人站着然后另外一个人靠在他身上，
不是一个单方面的，
对，它是两个人这样子互相靠在一起、嗯、对，那这样两个人互相靠在一起的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会说是陷阱，就是说我觉得这最近我慢慢有一种感觉，这世界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人、哦、就是蛮极端的 M 型社会一个叫做我们叫做过度独立 Hyper Independence、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嗯、那这两种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哦、过度独立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自己来，然后觉得、嗯、可能经常是被工作给填满、嗯、然后觉得靠近任何人都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嗯、然后不让任何人的关心跟爱流到你的心里面、嗯、那过度依赖的人刚好是在另外一个极端、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允许很多人的关心进来、嗯、然后你可以有一个人相信他，然后他陪在你身边，可是这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有一个人在旁边嘛、嗯、像我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自己要做决定或者自己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是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不知所措、嗯、甚至是你会有所谓的选择障碍、嗯、然后当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可能时不时想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你很在乎的对象、嗯、然后使得你没有办法认真投入的做你真正的事，所以它反而会阻碍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各式各样职业啊发展等等。
嗯，是刚刚讲到依赖的这个关系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有一个依赖的对象，这样到底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因为我们单纯讲说依赖这件事情如果不要走到很病态的时候好像也是蛮常见的一个关系啊，不能说哎、欸、完全就不依赖的这种情况。
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那个身体工作坊、oh. 那时候是我在去那我在学諮商的时候学的第一个技巧、oh. 那蛮奇妙，就是那时候教的是我们学校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oh. 然后大部分都会先从一些问话的諮商技巧开始教、mm. 可是我们的第一堂在教諮商技巧的课程，他教的策略是用手来去触碰你的身体。
哦，不是对话吗？而是直接肢体这样。
对对对，两人一组，然后你可能碰他的肩膀，嗯，或者你碰他的手心、手背，嗯，然后就是这样放着而已，然后放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不做什么事情、
啊。对对对对，你可以想象他就像是像汉堡，他的手可能就是中间那个 cheese
哦，夹在里面
牛肉，然后你就一只手上面的面包，另外一手下面面包。
盖起来，
对，这样夹起来，然后就这样放着。哦，当然过程当中就调整呼吸跟感受这个状态。嗯，那蛮特别的、哦、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其实当你很专心的时候、哦、你可以感觉到对方身上的情绪跟他的身心的状态是如何的。
你说他可能很紧张或怎么样，
而且对方也可以感觉到你的、哦、那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他也可以感觉到、嗯、那后来我就去找到一些心理学的文献，发现说、嗯、哦，原来情绪是会传染的。书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 emotional contagious、嗯、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实验是这样做，就是如果有一个叫做研究的同僚，就是里面的这个实验者、嗯、他就伸出一只手来、哦、那他可能表现出紧张、害怕或者是开心、嗯、各式各样的情绪，然后让个在这个黑幕旁边的他，因为那黑幕的一边就是那个研究同僚、哦、那另外他只有伸出一只手而已，他看不到对方、嗯、然后让那个来参与实验的人呢去握这只手，然后感觉一下这只手、哦、其实呢大部分人是可以猜对方的情绪是什么的、哦、就算是他没有讲他是什么情绪，
只是单纯触碰而已。
对，然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可能经过某一个人旁边、嗯、你就会觉得心头一紧，或者是某一个人他刚被主管骂完、嗯、然后坐在你旁边坐下来、嗯、但是明明不是骂你，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种紧张从他那边传过来。
有，你感受到他的某一个情绪吗？也许他很生气或者是他很难过之类的。嗯，
就是有一种气、嗯、有一种不知道很神奇的气。
很不能去描绘的一个情况。
对，那你刚刚说怎样叫做过度依赖，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练习。嗯，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走到某一些人旁边的时候、嗯、你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他不行的感觉、哦、或者是你会有一种觉得胸口闷闷的，好像海浪要把自己给填满的感觉、嗯、要淹没的时候，或者是你 只要到他旁边就觉得很焦虑不知所措的感觉、那就代表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形成某一种特殊的羁绊的关系、那如果你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呼吸，或者是没有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的话，那你跟他的关系可能就产生了问题。那在这本书里面你们提出一个比较特殊的应该比较好记的口诀啦、就是如果你是依赖者的话、你会透过三个阶段叫做等靠要、很像骂脏话，
对，有点
等就是你会等待对方给你一些指示、然后靠着就是会靠着对方各式各样可能金钱生活物质上靠对方、然后如果对方没有要给你的话你就跟他讨，
主动的去要求那种
感觉，对，要求他身上的这些东西。那个被依赖的这一方呢，他可能就会透过三个步骤，也就是很像诈骗集团步骤的养套杀。
哦，这大家蛮常听到的。
对对，他可能会先帮你小小的豢养到，你必须你没有他不行。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没有他不行嘛，所以你就得依赖在他的身边，他会把你套牢，你什么事情都得他的。然后最后呢，适当的时机再把你杀掉，不是说真的把你杀掉啦，说他可能会从你身上截取某些好处，例如说你明明应该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但他就伸手帮你做决定，然后他透过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奇妙的爽感跟控制感。
对，他觉得这样很开心，他很满意。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正陷入那种没有一个人不行，或者是你是一个在透过某种掌控而觉得开心的人的话、那可能就陷入了所谓的依赖陷阱。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好了、就是说我常常遇到有些情侣、他们会聊到说好奇怪哦，可能譬如说假如他是异性恋伴侣、然后有一个女生就会说我的男友都没有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管讲什么、他反应都一样。然后所以我就想办法要激怒他。
这种场景好像蛮常听到，就是说不管说什么他好像都不理我嘛，对不
对？
对，
我就看想看你怎样才会生气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把这个男友激怒之后呢，其实应该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因为就你们就吵架吧，对不对？但是可能这个女生就会觉得哼哼，我犯到了。
对，我终于找到一个会让她情绪波动的事情了。
对，这是你关系里面的一种很神奇的操纵。但是后来你如果真的再去问这个女生说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可能会告诉你说她在这个关系里面没有到一种真实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她觉得她的男友没有办法给她情绪上面回应、所以她必须用这样子操作的方式
才能激起她一点点回馈那种感觉。
对，那可是男生这边可能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弄我感觉、
为什么不好好说，为什么要故意激怒我？
对，那就是因为说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有些时候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危险的，害怕会被对方伤害、所以依赖陷阱刚好就限于一种，就是可能某一种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操弄另外一方，然后另外一个人看了以后暂时无法离开，所以就会靠着、成这所谓的依赖陷阱。
是，我自己包含在看海苔熊的书啊，然后还有去思考那个情境的时候，多数情况我们当然不免俗，有些人可能是故意有意的去制造这种陷阱哦。不过很多情况是大家有自主的，就像刚刚讲的，不由得就自然去做这件事情。像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看到那种算是父母对子女的这个关系，就像刚刚讲的某种程度的依赖，或者是在这个依赖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很习以为常，都没有发现这是个陷阱，或都没有发现这段关系可能对孩子来也不是很好，对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大家都没有自觉。
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那其中一个例子是在讲说妈妈对于她的女儿是就高度控制的状态，对，她其实一开始说不定也不自觉。那在心理学研究里面对于这种高度控制的家长呢有许多不同的描述。那我里面举的例子它使用的心理学名词是一个替代性的代理性的成就感。那就是说当小孩他有一个很棒的表现的时候，妈妈就会觉得很开心，
很骄傲，
当成是我自己的表现。
对，
你会发现身边有些朋友他们会晒自己孩子的画作或作品等等，
或者他最近有什么很棒的表现。
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你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当你自己的表现，甚至你要去操控他的表现，就会让这个孩子过得非常的痛苦。那我里面提到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她小时候就是参加画画比赛，然后他本来画了一张图，结果没想到妈妈觉得说他画的还可以再更好。那他也不是在上面修改或者是跟他一起改，不是，他是直接重画了一张，然后说你拿着去比赛。
也不是这小孩画的。
对，你会有一种感觉说哈，那所以我画的是遭到我没有办法去比赛，所以你
完全要拿一个不一样的。
对，所以 长期下来之后，这个小孩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嗯，
就是第一种心情是会觉得，我是不是怎么做都不够好？
嗯，
然后第二个是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我妈妈的标准。
嗯，
那不如我干脆就不要努力好了。
反正我妈妈会做。
或者是说，我觉得除了反正我妈妈会做之外，就是我因为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嘛，
嗯，
所以我就这样躺着，然后什么都不做。那等到人家叫我做，然后就你要人家推一下，人家动一下，推一下再动一下，这样就是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对。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种看起来为什么很被动的人的话，你可能要想一想，他是不是以前曾经有这种被过度掌控的情形，
嗯，
然后让他在成就或者是过的路上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反正真的做了很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想要的结果。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是諮商心理师海苔熊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依赖陷阱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在这一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Market Night Day， 也就是别认输，来自 Zado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爸爸，老师说节能减碳要从生活做起，那爸爸你有做吗？
当然有，我最近就换了节能轮胎，最多可以省下8%的油，而且还兼顾湿地抓地力，省油钱又安全。
老师说省油就能减少二氧化碳，落实节能近零，环境就会更好。那爸爸，省下的油钱我们可以再去露营一次吗？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出发。
节能轮胎，滚动节能新时代。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我们聊聊的是心理的话题，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海苔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依赖陷阱。当然人说互助嘛，合作嘛，人与人之间可能有必然的一些依赖存在，但是过度的依赖啊，可能会造成伤害。如果这些依赖走向更超过的境界，很多东西过度就是不好嘛。也许对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发展，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啊，你就完全被他人所牵制，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放弃有自己的想法。也许哪一天当你要独立自主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你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你觉得对自己来讲充满着恐惧跟害怕，这种现象也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哦。也许是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伴侣，你的朋友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种场景啊非常非常的常见啊，包含海苔熊在书里面的一些说明，然后有刚刚讲说有故事嘛，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会去告诉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可能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境，那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做说明跟解释。像我刚刚讲到那个亲子那一块，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尤其啦，就是在孩子成长的阶段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觉。有些人在例如说父母可能年纪渐增或者孩子渐渐大的时候，这个关系好像相对就会比较消淡哦。但有些不会哦，有些那个孩子都挺大了哦，对这个孩子父母对孩子的掌控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或者变成另外一种形式。那孩子对父母他说我没有依赖啊，但他其实也就这样百依百顺的，
就过了这个很像是妈宝或爸宝生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时候就是说等到有自觉的时候反而又很难再改回来，或者你叫人家改变习惯本来就是件难事啊。
因为这几天去上课，然后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课这个老师叫 ANU， 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这个阿怒这个老师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在性别上面很常见的状况。他发现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女性她长期是被男性给宰制的控制的，就是说什么事情好像都被这社会教导说你应该要听男生的话，那她某种程度上面会想反抗，但她可能又因为碍于外面的种种压力无法反抗，所以会怎么样呢？就是她会把这个反抗力道呢放在她的下一代
小孩子身上。
对，于是她可能就跟先生生了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她就会用各种方式去掌控她的，比如说她儿子那让儿子按照他的方式去做，所以他没有，他可能就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先生，
但他控制儿子这样。
对，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妈妈帮他决定好，妈妈帮他做很多事情，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他就会找一个很像他妈妈的人当，假设他是异性恋，他就找一个很像妈妈的女朋友。那这个人他可能会不断的照顾他陪伴他，就陷入这个所谓的依赖陷阱。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找到的其实是一个妈妈而不是一个女友，
感觉像一个无限循环，你知道吗？
对，没错。然后这个关系就会这样不断的在一代一代要去的。那对方也会觉得不满足啊，因为我想要找到的是我的伴侣，而不是找到一个小孩。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女生会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呢？我们就同样回到这个妈妈的立场嘛，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她长过程是不断的被性压迫，那她可能也会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男生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一个想要当那个可以有的靠的，另外一个想要当掌控的，但是终究他们会活在以前有点像是一个妈妈照顾儿子的关系里面，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然后就会觉得不满意。
很多时候都会说这是算物以类聚嘛，这样讲对吗？互相彼此吸引，就刚好是某一个特定的点，然后刚好就这么 match 在一起了。
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在书里面后面有谈到一个段落叫做你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个兴奋的部分，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人很奇怪他身上有一些点是你明明觉得好像不是很喜欢可是你就会一直看着他，然后你就会一直在意这些点那他就是让你兴奋的这些部分会吸引你，然后去靠近他，跟他产生关联可是真的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困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然后无法
其实我觉得单纯谈到依赖这件事情我们都说啊，任何一种关系啊，如果太超过都不好嘛。像一开始海雄讲到说，很独立，很多人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的词嘛。过于独立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特别好那刚刚讲依赖也是，你说依赖人跟人之间本来互助依赖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你过度依赖了或者是很病态的依赖，也许对双方或者是这些成员来讲也不见得有好处。但大家在这个中间的边际就是很难去掌控并且就像刚刚讲，因为人跟人相处就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你说突然要有自觉并不是很容易，通常都要爆发什么大事件好像才会有幡然醒悟的感觉是吗？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的身体感受是蛮诚实的你应该也会感觉到有些地方是怪怪的比方说如果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可以扫描一下你的身体哪里觉得不舒服很多人是会觉得胸闷还有人会觉得头痛然后你可以跟这个感觉停在一起然后感觉一下这个感受带给你什么样的画面是那种让你有一个更深层的感受在那个里面，那在你在感觉这些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辨认说原来这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是蛮巨大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假设说你在一个永远都是你被压迫的关系里面，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一种感觉是说你跟这人在一起你喉咙这边会紧紧的，
你就说不出话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有一些话你是没有办法讲然后有一些委屈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你只是站在他旁边或者是跟他讲个几句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喉咙好像打了一个蝴蝶结然后把自己
锁住了，
对，勒死这种感觉然后当你离开他之后
又好了，
对，突然就觉得好像比较可以呼吸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然后你就从当中察觉说哇，你跟谁的关系其实是充满压力的
就说心理的状态会影响生理的程度，并且有的时候影响到的时候通常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蛮显著的但我觉得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还蛮能适应自己各种各样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说我的不舒服啊，或者是刚刚讲到我心情的变化，有些人觉得啊习以为常了，或者是已经很久了，所以你更没有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对劲啊，或者是觉得说好像大家都这样啊，然后你就会自己说服自己。我觉得大家好容易就是想办法生存下去然后忽略那些感受
因为我们都会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舒适圈嘛习惯的舒适圈。但前阵子我看到一本书，就是他有在讲有关于去习惯化这件事去就是来去的去把你的习惯化。
去除。
那我们有一件事，如果你做了很久就你每天都做久你就会觉得无聊嘛但是很奇怪做久了你除了会无聊的感觉，你还会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哦，有点习惯它了。
对，你每一天都是去巷口吃某一家早餐店，嗯，然后吃久当然觉得无聊嘛，对不对？嗯，可是如果哪一天在早餐店关门了，嗯，你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失落感。就或者是今天你正走这个路上，然后突然跟你说你今天不可以吃这家，嗯，有人逼迫你说你要换另外一个路线，哦，你不是会觉得有一种很不习惯的 feel 吗？
嗯，
对，所以知道痛苦跟你要做出改变，它其实中间还有一段路，
嗯，
然后这一段路是你可以慢慢慢慢渐进式的做一些调整，
嗯，
比方说你可能以吃到一个例子来讲哈，你已经依赖这家早餐店很久了，
哦，
那或许你变成一个礼拜五天当中去吃四天，
嗯，
啊，就少一天，然后感觉像那一天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嗯，一定要停在那个感受里。
哦，是我自己觉得像我个人的取向，因为我常还蛮能自觉自己的情绪变化，但我还蛮常会遇到那种完全没有自觉的人所以每次啊，包含我觉得像海苔兄讲到说你要去感受自己的心情的变化或身体的变化，有的时候我觉得阅读也是一个模式啦，你让自己静下来之后啊，你比较能够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不然像我们现代人其实生活很忙碌，你就觉得，欸，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你都还没想好啊，马上就下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根本还没感受完，反正就匆匆忙忙，好像就更容易忽略了，是吗？
嗯，就是我觉得要慢下来真的蛮不容易的，
嗯，
然后你停下来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那些舒适圈啊，嗯，它其实是有某些特征的，
嗯，比方
说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熟悉嘛，
嗯，
第二个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风险，像很多被诈骗的就是他先温水煮青蛙一段时间，
让你很舒服啊，过得很安逸，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欸，好像其实别人都看出来有风险，但其实你看不出来，
嗯，
那第三个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会得到一种很情绪的感觉，因为你可能跟对方在一起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起伏，
嗯，
然后有说他是羊套杀嘛，
嗯，
所以他没有，你反而会有
怪怪的，
你反而会有很大的情绪，
嗯，
所以当你发现你要因为一个人你才能去稳定下来的时候，那就非常危险。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嘛，对不对？
对啊，反正都是稳定嘛，我们方法是什么没关系啦，
对，但是你如果都要靠着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才能稳定情绪的话，等于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充电，
哦，
这是蛮危险的事，
嗯，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总是避免挑战，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事情，然后对方都是阻止你的，
嗯，
那你可能要小心是你会不会已经被对方断手断脚了，
哦，你的能力技能其实很薄弱啦，
嗯，然后最后就是说有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叫自我限制，甚至对方没有限制你哦，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
哦，
我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举到这个小女孩的例子一样，
嗯，
就是她在求职工作的时候，
嗯，
常常会觉得她这个也无法完成那个也无法完成，所以主管派给她的事情她都说她都很害怕她会做不到，嗯，
当下心里就会这样觉得了，
对，就算没有人跟他说你办不到，他也会有一种自我效能很低，嗯，觉得办不到的感觉，
嗯，欸，其实这样也会很影响我们平常日常的表现了，因为说不定其实他真的是有能力可以办到，但他心里这么觉得，结果就这一连串的影响下来就变成他似乎真的做不到，但是不代表他能力可能不行不够，那也许就只是被困住而已。那
要怎么从陷阱当中抽离哦，其实蛮重要的，也是我们持续在学习的。
说不出你的轮廓，看着你的模样，眼前
这首歌曲王彦维所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104.1， 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海苔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我们可能对于依赖过度的情境哦，已经有具体的认识跟了解了，你要怎么抽离，或者是从心理师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试图的去摆脱我们惯性的一些想法跟行为呢？我觉得透过节目当中让大家重新去检视哦，每一段亲密的关系，不管是对伴侣或对家人朋友哦，是如此。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周末时光早上的9点到10点，生活补给站是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内容。我是陪伴大家一小时的微微，结尾继续来听到好歌曲咯，我的依赖，我们下次再见。
地震的夜晚跟来作伴，重感冒的凌晨煮着稀饭，这个让我哭过的人多么温暖，我感谢我们不完美，这坦白自然，牵手放手又牵手走过来，愿意为感动你的心 Spending all my life， 每当情绪像海你只抱我，从不催我讲出来，我就明白你是我的
师说节能减碳要从生活做起，那宝宝你有做吗？
当然有，我最近就换了节能轮胎，最多可以省下8%的油，而且还兼顾湿地抓地力，省油钱又安全。
老师说省油就能减少二氧化碳，若节能净零，环境就会更好。那宝宝省下的油钱，我们可以再去露营一次吗？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出发。
节能轮胎，滚动节能新时代。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